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问题，这是有49个问题，我会尽可能的来。我不需要道歉，我只是晓得了，尽可能的来跟随主的带领，来与大家有交通。若是这是你第一次来这样的聚会，我称它是一个问题和回应，而不是回答，因为我也没有答案。关于真理方面，我有答案。若是这个答案是在神的话里面已经。表明了，那我们就会根据这时代的指示来回答你，或是要不然就只是一个回应给你。关于你个人的生活、教会生活、基督徒生活和你心头的感觉，因此我只是回应，以一个弟兄来回应你们的问题，千万不要把我所说的当作是一个要求或是一个诫命，不，这只是一个交通。若是对你不适用，或是你无法接受，你就让他去，你不需要回应。有些问题并不是说不重要，而是它的问题很短。我先从昨天的聚会没有回答完的问题开始。问题是，我们知道主的再来已经是很迫切了，也包括了这个敌基督。从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会是谁。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迹象能显出这个敌基督是谁。我不愿意用想象来说。必须根据欧洲的政治局势和领导人的情形来决定。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来看出敌基督是谁。下面我们来看分类关于这个大感染、大染疫的这个情形。正常聚会或是在网上聚会这个问题，在我回答之前，我们都有个人的感觉，我们对于这个情形，目前的情形，我们的处置，我要你知道我的情形，我知道我现在的光景是什么。在去年一月底的时候，我姊妹和我到了马来西亚，从一个医生那儿得知这个病毒从中国传出，而且目前传得很厉害。然后我们在新加坡待了一周，然后我们看到许多从中国出来的人戴着口罩，弟兄在那儿也了解到这个情形，这个病毒正在传染当中，传播当中。当时我的回程是要经过中国，我当时有个感觉，弟兄也安排让我从新加坡直接回美国了。后来我察觉到这个情形之后，我姊妹跟我 交通，我做了一些研究，后来我知道，好像老人比较年长的比较容易受这个攻击。后来，我与主示意的，尽可能的、尽力的做了一个决定，我绝对不会受到恐惧来支配我，对我来说很清楚的。往前看，因为未来这个恐惧将会支配整个地世界，人们会感到惊慌，因为恐惧正在支配着人们。所以，我对这个情形的了解现在是。关于根据这个问题所问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美国，我可以很准确的说，如果你的意见不一样也可以，很多事情都被政治化了。我今天，我不是在强调我的主张，我现在不再信任任何这个 Fauci。他所说的，他所得到的一些信息的来源，我都不相信了。我跟我们的弟兄 Rich 有交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比较可靠的一些看法。因此，个人而言，我觉得经过了几个月，对我来说，我应该是要接受这个疫苗，所以我接种了两剂疫苗。莫德纳的疫苗，这个加强剂呢，我可能会再接受一个，但是我的信心并不是在疫苗。现在我们来到，还有另外一件事，关于这个强制令，一面来说。如同保罗所教导我们的，在罗马13章说的，有一个权柄，我们需要尊重权柄，我们要遵循、顺从权柄，在某种程度下，我们要顺从，但是我们不能盲目的顺从一切。当时第一世纪的信徒们在罗马帝国统治下，他们要求强制在。店里要烧一些香。当时凯撒他是主，当时他们这些信徒们不愿意这么做，很多人就被杀害了。所以我要你知道，我现在我的立场是什么？我在水流十字站服侍。最近，由于这个 Delta 的变形病毒，要求我们进入大楼的时候要戴口罩。我跟弟兄们说：“你看，我给 Rick 弟兄看说，他说的，他说不，很多。我从。”找一个有效的这个口罩，比如 K995 的口罩。关于这个，这是我的看法，我的感觉。作为一个弟兄，作为一个人，一个人有权为他自己的健康做决定，他应该有这个权利来这么做。因此，我愿意建议这个安纳海的长老们，这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回答，他们给我这么说：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这个病毒的任何症状，如果有这个症状，请你待在家里。为了你个人的健康，为了圣徒们的健康， 若是你曾经有这个病毒的人近距离接触的话，也请你先离开一段时间。从那时候起，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了。当然，我们一直没有在面对面聚会，有些的问题是关于这个，我并不惊奇，就是这个问题不只是个问题，更说出了一些感觉和意见看法。要没有看法，没有意见是很难的。我们就是不应该坚持或是强调我们个人的感觉，我们个人的看法。这是一个很诚实的、很诚挚的一个交通。有一个问题说，有些地方教会决定以半网络、半面对现场的方式来聚会。有些人在网络上感觉上被遗忘了，被遗落的，是，你可能是有这样的感觉，是让这个弟兄让，是弟兄让你觉得你是次等公民的吗？我不知道。还有就是在面对面聚会的这些圣徒们呢，有那种，有一种压力。要求每个人都能够回来现场聚会，我感觉仇敌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很巧妙的来影响我们与弟兄圣徒之间交通，我就以我个人的做一个弟兄的感觉来告诉你们。这是由各地的长老或是负责弟兄们做决定，在基督做头的带领下来决定，现场聚会或是在网络聚会，我尊重他们的决定。作为负责弟兄，在各地负责弟兄的决定，这是他们的责任。现在有另外一面关于网络聚会的有些在工作上也是在网络上上班，现在聚会的时候还要在网络上聚会，甚至有一个福音聚会。这个网络的福音聚会非常简单了，不需要排椅子，不需要排桌子。我们来先回到这个教会，什么是教会？一些基本的点，基本的定义。教会的定义叫做蒙召的一些人，这是一个聚集，一个地方教会，它的本质就是。信徒们在那个地方的聚集，除了那个以外，就是不正常了。但是是不正常的，因此，长老或是负责弟兄们在某地的长老或负责弟兄来，现在需要我们在主日要在会所有这样的聚集。波饼 我们不要求你戴口罩，我们也不要求社交距离。他们会说戴手口罩或是保持社交距离。我要提的，顺便一提的就是，有谁能够向我说？任何科学的依据，这个6尺距离，有6尺距离的依据吗？ 如果去店里面到 Walgreens 买药的话，我会在排队6尺的距离，地上还有一个脚印来告诉你站在哪儿。我不会为这个来抗议，但是我并不太相信这些的依据是什么。我要向你们说一点，对安拉罕召会，我相信这些弟兄们会在安拉罕弟兄会宣布所有的召会聚会都会恢复现场聚会，不再使用网络聚会。你可以把这个聚会现场过程录制，然后给圣徒们将来后来再看，或是你可以再继续做这种半网络半现场的聚集。无论他们做了什么决定，我都会尊重他，我也会顺服这样的决定。我若是弟兄说我们开始在聚会会所聚会，然后你要保持6尺的距离，你需要戴口罩，我对这个我没有别的意见，但是我会待在家里，我可能会待在家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待在家里，我不会有任何反对的意见，我也不会讨论任何有任何发表任何意见，我就会等候，这是我目前的立场。这是每个人所面临到的一些试炼，在召会当中有一个行政中心，我们要特别注意弟兄们所做的决定，他们决定的是内容，他们如何来执行，因为他们有了很多的祷告和交通，也向主来求问，也向一些有医学背景的弟兄们来求教。在南卡州的哥伦比亚，几个礼拜前，他们开始面对面聚集了，也没有社交距离，也不戴口罩，他们开始波饼聚集。他们也听了上次的感恩节的特会，然后他们有爱宴，可是在加州不行，加州的州长他说召会不能聚集。可是在很多人聚在一起来抗议，来聚集，多人聚集抗议的时候就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召会聚会就不行了。这个如果接种疫苗是一个问题的话，仇敌是会利用它来分化我们，因为若是一个人非常反对接种疫苗的话，他只是表达他个人的感觉，强烈的反应的话，这是不好的。我们要向主来交托这件事，并尊重召会的行政决定。比如说在安汉召会的弟兄们决定，我们要有晨星周一到周五在不同的区小区，在早上五点半，我不会抗议，我不会反对，我也不会批评， 但是我没有办法在5点半以前做好一切的准备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可是我不会为这件事来批评弟兄，我只是说我做不到而已，我的身体无法让我赶上、跟得上这样的聚会。我愿意把这个点很清楚的说出来，尊重长老、教会的行政，对弟兄们来说，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感觉带到主那里去。刚才说到，谁在给你施压呢？有人问到说，有人给我施压。我觉得在这全地上，我没有办法相信有弟兄会做这种事来给你施压。也许有些不甚成熟的圣徒会这么做，但是我不相信弟兄们、负责弟兄会这么做。现在有一个类似的情形，就是关于，也是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大感染是非常真实的。可是，在有些弯曲的教会，已经开始现场聚会，而且不遵从政府颁行的一些规定，圣徒觉得这样不对的。你是一个弟兄，你在。你不应该到这个会，不管你是不是测出阴性，你已经上，你刚下了飞机，是不应该来聚会的。但是这样的感觉是不对的，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若是一个弟兄曾经坐了那班飞机，他会马上有个感觉，我不应该，若是我觉得被感染了，我不应该有跟任何人有接触。有这么一个地域的教会，有一个高中生的聚集，开始面对面的聚集，现场聚集，有人要求所有的14岁以上都要去接种疫苗。若是那个弟兄要求所有的圣徒都必须要接种疫苗才能来的话，他们就已经失去了教会的立场了。他们是成了接种疫苗者的、已经接种的人的教会。因此，我相信安海教会的一些负责弟兄，他们是很有智慧的来告诉圣徒们该怎么做。很多人工作的场所他没有这个疫苗，他们每周都要去做一个检测，这是一个事实。即使你接种了疫苗，你还是有可能会感染，你还是有可能会传染这些病毒，并不是疫苗就让我完全的免疫了，这比这个要复杂多了。我们的弟兄非常了解这个情形，他们把这个带到主面前去。我简单的简要的说一下我刚才所说的，一面来说，让我们尊重弟兄们的决定。不要批评，不要来说闲话，也不要来论断。就个人一面来说，就只要到主面前向主寻求，我该怎么样？我觉得我好像还不应该现场聚会，就感觉心里的平安。你要求那心里的平安。 这种半网络、半现场的要安排呢？我们不要把我们个人的情形作为一个标准来，行诸于别人身上。在我们本地，我们目前是实施网络聚和网络现场聚会。我注意到，戴口罩是好像没有效，有些人他们不能呼吸，所以他把口罩拿下来。他戴了眼镜，他这个就没有办法，看了，眼镜也模糊了。我有心想要现场聚会，但是我担心这些圣徒们没有注意到。会影响到我个人的健康。这就是我们的己在告诉我们自己，你可以说，这是圣徒在做的，这是目前的安排。但是，就我个人的情形来说，我没有办法来这样聚集。但是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呢。这很严肃的。我不知道我还要再继续说些什么了。下面有一个不太寻常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教会要求圣徒们要现场聚会？哪些教会在这么做呢？会。推动要求这些，这样子推动已经开始了。也许就是那一个人，
教会
教
没
会
有
没有在
在
推，
给
强
圣
迫
徒
任
们
何
压
人。
力，说要让他们去，参加线下的聚会。现在你又把这件事和冬夏季的训练在线上，以前是有4500人参加的这件事相提并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情形里，我们是，是有确实的原因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的人数是相当的多。再次的说，你要做你里面，照着你里面生命和平安的事。就是说到，我们用到罗马书14章，若是要吃肉的，就让他吃肉；他不吃，也就让他不吃。我们不可以说，若是有人打了疫苗，认为这是合适的事情，是可做的，他也会鼓励其他的人。做，他们是向着主而活。有的人，他们觉得不确定这件事长期的对人身体的影响。我也已经感染过这个病毒。不管何样的情况，为什么那个人不能够向着主而活？虽说他没有打疫苗呢，在教会的一面，我们是在国度里，教会呢是神在地上在实行当中的国度，国度的权柄是由带头的。照弟兄们所彰显的，我们应当谨慎。当我们来触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合适的，有一个顺服的灵。我们向着教会，向着弟兄说 "Amen"，这是他们的决定。 我再说，就我个人的一面，若是你在神面前是敬畏的，若是我的情形是我不确定的，我认为太高的风险了，你也应当有平安。我还想要说，建议说，你要在主面前问这话，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在掌权在你的里面？谁在你里面掌权？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不要被恐惧所掌权。在新耶路撒冷，在神的国里面是没有恐惧的，在那里是有智慧，是有保护的，那是照着神来的智慧。若是你是活在那样的恐惧之下，那仇敌就会不断的利用你，玩弄你。我想这是在我，这就是我在这件事上的回应。我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也许是不足够的，但我想要向着你们是直接的，也对你们说一些有用的话。我想要你对你们说，你们要向着召会，向着主，不要去把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做文章。接下来有一些关乎祷告的和祷告实行的问题。我没有时间去读这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它有上百字，它的核心乃是说到我们如何祷告让神来带领恢复这地，得着男孩子，并且是因为这是关乎今天在世界上的局势。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是祷告，但不是那样形式的祷告，而是真诚的纯诚的祷告。首先我要说，我们如何为这世界的局势祷告，我实在为这样的问题欢喜。个人一面说，我就着一周过一周，有太多的关乎教会生活的事情所困扰。有一些的圣徒，我不盼望他们被误解，他们误解，但在那里是有一些圣徒，一小群的小组的圣徒在 Zoom 上祷告，我们就是照着一个我们里面的内容祷告。若是有一个人有一些负担，是为着伊索皮亚的那样的负担祷告，在那里主的恢复，在那里上百的青年人，当一个姊妹盼望说为着这件事祷告，但其他的人就会进来说，这不是在我们的祷告的列表里的，这不是在我们的计划中的。这样的发表是那个不是祷告的祷告，是倪弟兄所发表的。倪弟兄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当然这是一个祷告。一个人坐在那里，向着神有一种的祈求要求，那是祷告。但是好像一种的形式上的 他是祷告，但对于神来说他不是。为什么？因为那个祷告的源头是天然的思想，天然的情感，天然的意见，还有魂。在许多的时候，哦，有一个姊妹在那样一个小时的祷告的聚会里，那样有110多人，他在那里祷告41次，至少他们是短的祷告，他祷告41次。哦，这若是你去真的去研读说研读说李弟兄关乎这件祷告这件事的发表，是在说那个祷告的源头不是你或我，那个祷告的源头乃是坐在宝座上的神，他是将他的负担向我们启示出来。约翰福音说到，你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我的话就将我的心头的愿望启示给你，那样的祷告，我的祷告就成为你的祷告，让我能够进到你的里面。现在我们来到，我们如何为着这个病毒的大流行祷告，至少有两个层面。当然在人的层面，我们要为着圣徒们蒙保守，那些在疾病中的、病痛中的，还有在医院中的，我们为他们，还有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圣徒们祷告，我们如何能够不是去与他们同哭担负担同他们的痛苦呢？但还有另外一面，那是和掌权的神和仇敌有关的。我们在过去的两年里与弟兄们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掌权的神，为何你让这件事发生？不是这样的吗？神让这事发生了，他知道这事发生了，谁是那个源头？什么是源头？那个源头不是神，神乃是爱的神，那个源头乃是出自于那仇敌。我们并不完全知道他的目的，我们也不需要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完全知道。你要说，主啊，我对着这个世界的在这样的大流行中的情形有负担，父啊，我们的神，我们在你的掌权下，在你的智慧下，我们实在是满了的敬拜和尊重，为着这样的情形，我们向着你说 Amen。我们是与你是一，你的道路是我们的道路，你的思想是我们的思想，但是你确实的让这件事情发生了，是你要给我们一个警告，因着末了的世代是向下走的，还是你要让我们的圣徒向着你悔改？主是向着人们说话的，你们要悔改，在路加福音13章，主说你们要悔改，不然你们就要成为那朽坏的人。主啊，我们只能是向着你求问，我们有那样的心和灵，我们在这里与你是一，不论你在地上要做任何的事，我们应当 也是向着仇敌关乎仇敌祷告，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我只是想要向你们分享我现在最诚实的感觉。我的妻子和我有一个祷在瑞士的祷告的同伴，他在那里也有几个小组。我不是要高举任何人，我们在这里一同祷告两次，一周两次。两三周以前，我们为着一个情形，为着这个情形祷告。在我的感觉里面，这个仇敌这样的一件事，仇敌是要来攻击主的恢复在地上的往前。为什么？是因着我们被迫的停下来了。是仇敌到底在做什么？我们的蛮有智慧的神，他是在那里做奇妙的事。但对我来说，是越来越清楚的看见，在这样的仇敌的攻击里，整个的恢复中的召会要起来祷告，是有那样一种的尼弟兄在那个祷告召会祷告执事里的书中的那个祷告，乃是我们要与神的旨意是一，我们要祷告在这个世代神不会独一的行动，他需要人在地上与他是一，完全的与他是一。当我们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他会回应。几年前我注意到一个圣徒在读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的时候，在第八章，在那里的 那一章的前半部分呢，是说到另一个天使，乃是那是拿着香的天使，乃是预表基督，他是将那个金香放到了金碗里。那是我们是有圣徒们的祷告，接下来在那是金香炉，然后主将这样的祷告献上之后，在那里是有一个很强的反应。在生命读经的话语中，李弟兄说到那个时期要来到，你要有一种的祷告，你不会现在去做，当然它是可以的，世界的局势会变得极其的令人绝望，你会迫切的你从未有过的那样的祷告向神呼求，你何时会审判这个邪恶的时代，你何时会进来对付仇敌。这不仅仅是这是一个非常满了勇气的向神的祷告，这不是那种一般的祷告。你要去学习我的同伴这样的祷告，我和我的祷告同伴一起在爱里学习如何祷告。弟兄姊妹们，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若是每一对的家庭里的弟兄姊妹 若是每一天他们都是在马太十八章那样的原则里面，在许多的事上都是和谐一致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主是会不停地降下他的手。这实在是一个不，我们需要这样不停歇的祷告，这也关乎和我们早晨的话语有关，是关乎主在地上的行动，关乎心腹的预备，关乎圣徒们的成熟。这些都是需要祷告。好，还有一个问题说到我们在祷告聚会里是有一种缺乏祷告的光景。我再说，这是一个地方召会的事，在那里的领头的弟兄应当知道，在祷告聚会中应当有的祷告，那些带头的羊群中带头的需要引领群羊。我想我们需要一种加强的训练，在主恢复的召会中是这个祷告是要在召会的这个执事里面的，我们需要有那样一种超乎我们想象的知道的祷告，是为着神的国度的来临祷告。再说为着在西北地区的与那里的弟兄们有一种有那样的祷告，乃是为着在为着俄国的祷告，他们在那里那样的祷告主回应了，然后在那里的政府一年内就发生了改变，他们的情形那乃是因着主的手。直到现在我们的祷告聚会是限制了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祷告聚会应该是释放神。在上一次的同工长老聚会的第一篇信息，我实在那里不是一个教师，我是一个学习者。当我们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在尼弟兄在他的诗歌里说到那样的祷告是摇动天地，震动天地的祷告。我们乃是要往前，要进到一个我们所未见之地。还有其他的关乎祷告的问题吗？我要来看一下。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关乎跟随主，是一个姊妹，她说她是一位姊妹，我们如何和执事的说话，跟上执事的说话。许多的特会训练好像对我们是不够的，我们似乎消化不了，我甚至消化不了去年训练的那样的话语。你并不是好的，你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样的问题的。我只是在这里建议，这是我所操练的，这是我所建议。首先，我们是在基督宇宙身体中的一部分，一年七次的特会和训练，我们是把主的话释放给地上所有的召会，我们需要消化我们能够消化的，只有整个的身体可以消化所有的内容，没有一个的个人可以消化所有的内容。你只需要得着一点，那是正常的。这就好像来到一个爱宴当中， 你每一样东西都会吃一点吗？你只会吃一些你所能吃，你所喜爱的，你也有，你只能吃你所能吃的分量。我再建议说，诚心慎言的材料是宝贵的，是供应生命的，是有亮光的，但是你个人的情形和这材料是很不一样的。你个人所需要的是什么？主所要你在个人的情形里所得出的成全，你乃是需要一个个人的，你需要与主有那样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当你在思考你每天的作息的时候，你的里面会有那样一种的感觉：主啊，为着我个人的需要，我需要读圣经的哪一卷书？主啊，我不是要在这里问说，我不是要在这里问需要什么，在已过之事所释放的话语，我乃是要问我个人需要什么。然后我有一种的带领，我可以在我就着我每天的作息的时间，就着我的我所身上所担负的责任，我要说你可以花。每天花一点时间，几分钟的时间，来追求那一卷书，那个话语，那个注解和执事的摘录，因为这是我个人所需要的。有圣徒们问我给他们一点的训练，在欧洲的圣徒。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光景里，他们在生命的经历中是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他们看见说，在那里主带领我去，对付己，这不是关乎对付己的特会或者训练，那不是在特会里，七次特会里或是诚心圣言里，但是这是我所需要的。所以，为何你不花上10到15分钟的时间来追求这个？有一点的积存，但是却是积少成多的。在有一本长老训练的书中，有一个小的题目。在那里乃是说到，乌龟是在那样的比赛中取胜了。这对我来说，我实在是很摸着。我自己的个性也是像乌龟一样，但是你要知道，10到15分钟每天，这一个月，这会是多长时间？一年这会是多长时间？10年这又会是多长时间？主乃是你魂的牧人，他知道你所需要的。若是你不清楚，你就要寻求交通。你知道有一些甚至是也正在成熟的弟兄姊妹都问我， 我所需要寻求的是什么呢？我会说，他们有一个跟我说，好，可不可以是腓立比书呢？但另外有一个弟兄说，就对他说是，你可以操练呼求主名，他来到我面前，他问我 Ron 弟兄，我个人需要寻求什么？我说弟兄，非常清楚，你应该去追求哥林多后书，就是你一点点的来吃下这本书。现在正在我向你们说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我里面有平安分享与将这卷书分享与你们，乃是一新约中的一封书信。一点点的导读，经过了注解，还有生命读经的信息，我现在又再一次的经过，每一天有一点点的经过，因为我是需要这个。因为我不要向你们说这卷书的书名的原因，乃是不要你们。
一般来说，我们的需要是一样的，
仅仅是搬用我的经历，
就特别的来说是不一样的。可能是28岁，但是我82岁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不太一样。我在恢复里面已经55年了。可能你父母亲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在恢复里面。所以你不要想到说，哦 ，Ron 弟兄是怎么做的，你就跟着做。只要主带领你，总有一天你预备好以后，你能够花几周或是几个月的时间，在约翰一书上面好好来研读。我非常喜欢那本书，若主喜悦我还在这个地的话，我们可以由主来决定，我愿意为这个来开一个特会。我算是他的一个小孩子，因为是太甜美了。我不是个人主义的，希望这能够回答你的问题。有一位弟姊妹来，他并没有走那个狭路，因为他有时候对某些事情感觉很喜乐，所以仇敌就来攻击他了。你感觉很高兴很快乐的时候，是不是你就喜欢你的魂生命了呢？就喜乐吧，就是简单的喜乐，不要来研究你为什么那么喜乐，好像你就不愿意放弃你的魂生命了。若是你不愿意放弃你的魂生命，好像你就会喜乐了吗？所以喜乐是可以的，高兴快乐是可以的。你要放下工作去追求学业，都只要有平安就可以。我48岁的时候，我有感觉要做一些研究，因为那时候我还可以做，我女儿呢，那时候我们写信啊，那老式的那种写，用手写信，寄信。我女儿跟我说：“你要写一篇论文呢、啊，你要这么做、啊。”所以我决定要来完成 我可能对这个我可以拿到一个硕士学位，然后我写了一篇论文，我把它发给我给我把它给我太太、给我姊妹看、给我女儿看。我当时并没有去研究我为什么会喜乐，为什么很快乐呢？若是难道我真的在生命有长大的时候，我就很难过吗？我就会很苦闷吗？我就觉得在受苦吗？不，你在国度生活的实际是什么呢？在神的国里，就是公义、平安、喜乐，在圣灵里的公义、平安和喜乐。因此，姊妹们、姊妹，你有一个快乐的基因在你里面，会让你觉得常常喜乐，就让他喜乐吧。主会摸着你这样的喜乐、快乐，然后用真正的、满了荣耀的、说不出的喜乐来取代它，当时你会真正的喜乐。下面有另外关于祷告的一个问题，目前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不愿意，与主的心意相悖来祷告。我们如何来祷告，能够与主所正在做的配合呢？因为这时代变得越来越黑暗了。这非常好的问题，我们要真正的来祷告，我们必须要来到主面前，安静，在内里能够安静下来，让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情感受到控制，因为若是心思太过活跃，一个反应很快的能够激起我们的情绪、情感。若是我们跟主说，主啊，要来这十分钟，我愿意来到你面前，用祷告来服侍你。我在这儿愿与你和谐是一，我在我心里面就是让你的旨意能够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愿你们去读，可能去读第一有关祷告的课程，第一篇或者第一章或者第二章有说到。那是在祷告的目的和祷告的意义。当我们到主面前来的时候，若是为着他的权益祷告时，为着他的旨意来祷告时，我们向他敞开来接受从他而来的传输，他会给我们这样一个感觉来祷告他的心意。有时候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祷告，不要把你自己锁定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牢房里似的。有时候你需要跟主说话，告诉他你的需要、你的光景、目前的情形是怎么回事。保罗在腓立比四章说到，不要焦虑，让你所需要的让神知道你心里所想的。 我的现在这个情形，我现在身体的状况要多久呢？我现在越来越不行了。你向主求吗？向主求啊，主啊，做你所要做的。我的配偶，我的孩子，这种种的情形，我们不需要好像在那种行政的祷告当中，或是在那种很就是到主面前来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对话，接受主的牧养。这问题问到的是说祷告为着主当前的需要来祷告。当我们来到主前的时候，向主敞开的时候，一点点一点的会借由我们的直觉能够知道主要我们所说，向我们所要说的，我们在这儿向你敞开。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不是单独的，我是在身体里面来服侍你。这时主可能会向你说一些话，然后你开始有祷告。你的直觉是非常敏锐的。现在你在做饭，你在做一些实际的家务，然后突然你有一种感觉要为某个人祷告，那就去祷告吧，两三分钟，这是主来寻找祷告的管道。这是为，就当你在洗碗的时候，当你在准备孩子上床睡觉的时候，当你在红灯等候的时候，因为前面那个人开得太慢了，然后又不打方向灯让你停在那儿了，然后又是一个红灯，现在这时候你有一个感觉，我要为什么祷告呢？为这个国家祷告。当你在那儿的时候，你向主祷告，主啊，保守台湾，保守那边的教会，保回你的子民，实行你的权柄。这些就是祷告，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的一种彰显。一个祷告的人，我不说我是一个祷告的人，我只能说我是一个正要成为祷告的人的一个人。我正在学习，我不只是向主学习，我也向我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学习祷告。你要特别注意一个典型的教会的聚会，就如何长老所说的，我们要为某某弟兄祷告，然后我们一起在教会祷告时，我们不应该是为着个人来祷告。我们可以在排聚会，在活力排祷告的时候来，不是为某个人，我们可以为着神的居所，为着神的国，我们为某个情形祷告来开路等等。不给仇敌有任何机会来攻击。有时候我们会有感觉，让某个人的行为行动 需要受到一些限制，我们如何来为这个祷告呢？问题是，我们如何来为这个祷告？我找不到另外一页了，我就来针对在马太十八章说的两三人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主的名里，他们聚在一起。比利兄用这一章来说到活力牌，在他最后一本书关于活力牌的时候说到，在周三的晚上的执事聚集聚会的时候，他说：“你们在聚集在主的名里，每个人都跳出了自我，你们都是在一个和谐的光景当中。”你们都是在一个灵里，你们都是在合一的光景里，同样一个心思，同样一个情感，同样一个意志里。然后这时候感觉就来了，诸天已经捆绑了，这个就是要来捆绑，在天上已捆绑的，在地上要捆绑，不管它是什么，不管他关联到谁，在诸天上已经捆绑的，他需要在地上也捆绑，在你的名里来捆绑这一些。同样的，诸天已经释放的，我们也释放。这是基督身体实际的一个小影，这就是神和人在一个和谐的光景当中。我以前说过这个点，这个周末我也在其他情形说到这个情形。姊妹们，对于祷告执事而言，姊妹们有一副特殊的一份。当在行传十二章时，有一个使徒被杀，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用一个很强而有力的方式来祷告，他们可能已经知道，告诉彼得他会被殉道，在牢里仇敌会杀他，然后这时天使来释放了他们。他后来发现这不是做梦。他去哪儿了呢？他到了一个姊妹的家里，那边有很多人在祷告。我就向主仰望主，在主恢复全地的各地，总有这么一群姊妹，两个三个，不管是现身聚会或是在网络聚会，专一的来祷告，就是20分钟。我知道在有时候在某些地方正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受到很大的供应，这些祷告不断的上升，就像那启示录十八章说到的今晚一样，那香就从那今晚当中上升，然后掌权的就要从宝座上来施行他的权柄。下面提到说到的是关于牧养和婚姻。有一个很悲伤的一个情形，当你如何去牧养这个人呢？一个刚毕业的全时间毕业的学员，却没有在进公用，而且在教会生活里也变得不冷不热， 也不愿意敞开，看到这么多的，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不只是一两个，不少，可能30%-40%左右的全世界毕业的训练毕业的学员，你在全世界训练的两年，很像那摩门花两年的时间去宣教，你现在回来回去，你的追求你个人的目标了，只有主知道。他们的目标志向是什么？我虽然要很小心的说，也要很多都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一些教会长大的孩子，他们从父亲母亲那边得到了双重的一个教训，从他们家庭的教训得到双说到了，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主会父里面是基督徒，我们在教会生活里，但是不要太极端，你需要得着你最高的教育，要变得非常富有，要结婚，要有一个成家，要有一个好房子，不要教会在这儿，就像是好像是一个两面的一个信息。第一个，我需要均衡，我需要实际，好像那些不均衡的人，他们移居到国外去，为了主的行动移居到国外去，这好像是有点偏激了。我现在是非常我很直接的跟大家说，就留在这儿吧，就像老底家一样，我们就停留在这个不冷不热的光景好了。我们不晓得他们的构成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呢，就是他们完成了法律学院的教育，工作也得了很丰盛的收入，他们有这个机会来，我从用一句话说，我的事业，我很不愿意用这句话。我想听到一个很亲爱的弟兄，他的父母亲在教会生活里面数十年，非常的，然后这个孩子呢说不愿意来接受训练。主怎么样带领我们不晓得，但是他说，他公开的说，我的事业，但以理有事业吗？他在巴比伦他有他的事业吗？他当时没有事业，他是在神的全主权下把他送到那儿去，他的工作是政府的雇员，当时是在最高最高的这职务，当时的王聘他来工作，当时的国王跟他说，你要被放进这个狮子笼里，狮子劝你，你所侍奉的神会拯救你。他当时是全职工作的，在那个政府机构里面是做很高的职务，但是国王跟他说，你服侍你的神，总是在服侍你的神，然后早上他叫他来但以理， 活神的仆人，这是一个见证。我说过，我第一开始在学习这个，我看望了一些圣徒们，在台湾的圣徒，很多受到相当高教育的圣徒，在大学里面的教授，一个弟兄是台湾这个调查局，相当于情报局的一个高级的领导，他们都是在为神服侍神，都是一个做神的见证，这是何等的一个榜样呢？所以很多圣徒他们受到打岔，他们带偏了，他们被因为他们爱这个世界，他们愿意成为什么什么人，有些人很爱钱财，受到他们的可心思的带领的，很有时候我问了他们几个，什么时候到什么年纪你才能够做一个决定，为你自己做个决定呢？有不同的原因，要恢复这些人，主必须要摸着这些问题的根本。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才能够很轻松的、很舒适的来跟你来说出他心中的感觉，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爱他们，我们就跟他们来在一起，就是到去三一冰淇淋吃两个冰淇淋，一起来有一些有个二三十分钟的交谈。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跟你一起吃冰淇淋，而且你真的是愿意这么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这需要征战，这也需要祷告。在其他的情形，有其他的一些案例，有一个作者写了这个清教徒的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仇敌有一个计划》，几年来有个计划，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来控制住一些圣徒，一些信徒，一步一步的，你都不知道他如何来个让这些人感到软弱，然后慢慢受他的控制。他可能有个七年的计划，对某个姊妹，从这个全世界训练毕业的，然后你爱主，你也祷告，你也见证，你也读这个神心圣言，我现在我有个计划给你，让你拿个好工作，你有一个好弟兄爱你，你有一个很好的房子，现在什么都好了，你也很满足了，你就开始变得不冷不热了。仇敌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很多诡计的，一步一步的让你不知道，你需要祷告，主会显明给你看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伎俩到底是什么，你就会宣告仇基督是得胜的，主会给你时间，会释放这样一个诸天已经释放的，在地上也要释放，你有这样的祷告，主就会释放这样一个这个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另外一个案例，如何帮助圣徒，有这种忧郁症的圣徒，如何帮助他？我根据我个人的身量来说，因为我自己有一些这样的经验，我记得可能二十三四年前， 一个姊妹在第四期快要毕业的时候，她来祷告机会说，她说Ron 弟兄，我真的很这个忧郁，我不知道，这就是事实，我可以马上感觉到，只是生物生理的反应，是在身体里面生理的反应，这不是属灵的，他不需要一个属灵的来回应来帮助他。不是说你好像有心理疾病，你必须要知道，我对你说，我们的魂一面摸着我们的身体，另一面摸着我们的灵，所以我们的魂是受到两面的影响，在我们身体上影响到我们的感觉，影响到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感的时候，这是在身体一面的，即使我们身体这些生化的反应呢，有需要把某所有的事情都属灵化。有一个姊妹跟他弟兄，是一个长老的弟兄了，跟他交通，他写信给我说，他觉得他忧郁了，他需要祷告。这个弟兄呢，让这个姊妹非常的受苦。我跟这个姊妹说，你有没有按时吃？
我就请这位姊妹问
他
说：“
该吃的药，
你有没有？”他
说：“我没有。”
吃你该吃的药，他说没有。
当你恢复正常吃药以后，
你要对
他
说：“
请你再来找我。”
当你重新
我们必须
恢复
面对一个现实，
吃药的用药的时候，
我们的魂是在不断变化当中，
你要知道，
但是我们身体，
我们的肉身是。一直是那个属死的身体，要直到我们的身体变化得荣的时候才会变化。我们要知道，有许多的不同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哦，若是你把所有的事情都灵然化，都让它和属灵的事情有关，导读多更多的经节，更多的祷告，也许你是出于好心，但是你会你并不会让事情好起来。你要去尽你的所能让事情变得更好。你可以说你不想要做吃药，你想要做别的，吃一些食物和运动等等等等。你要知道，我这你做何样的选择，我都会觉得主对你会对你说主祝福你。但你要知道，魂的变化，魂里面的是许多和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生化的反应有关。你知道，对我自己来说，我没有不会像一些弟兄们一样会去这个健身房里面去操练我的肌肉，但是我那样的我操练我的身体只是为着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我要说，当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碰到这样的情形，有的人在长时间的这样的忧郁的状况里面，我们要看见这不是一件属灵的事。即便是让李弟兄或者李师母来，他们也未必能有多大的帮助。你要帮助，你要知道，你需要得着对你的身体有益处的帮助。我要说，我们要停止向 向人建议你要做这事，做那事，吃这个食物或者做那个事情。当我们在一个交通里和一些弟兄在交通里面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你如何保持身体有这样好的精力？他们就给我一些实际的建议。在有一些的情形里面，我们是在一些的情况里面是忧郁的，也许我们是为着自己，是对着自己的失望，我们发觉我们不会变得更好，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还有几个不同的，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婚姻的生活。作为一个年轻的单身的工作的姊妹，我要如何祷告，为我的婚姻有一个合适的祷告？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有许多30岁以上的工作的在职的姊妹，但是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只有非常少的合适的弟兄。在这个大流行的期间，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去相调，那这些姊妹们就去到网上去与人约会，但是他们仍旧盼望与弟兄们与弟兄结婚。请我们需要在这事上有一些帮助。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很相似，我是一个独身的姊妹，单身的姊妹，主还没有在婚姻的事上向我开门，我也是在一些事上挣扎，我要如何往前？这是在圣徒当中是长时间以来最困难的事情。非常多的时候，当我查看我的邮件的里面的时候，我就很欢喜看见一个照片，乃是一对弟兄姊妹，他们十分的非常的开心。姊妹都会把手放在弟兄的胸前，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在那里有一个婚戒，他们实在是欢喜。他们想要分享他们在那个时候的喜悦。我每次看见我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欢喜的，我也是非常释放的，因为那个姊妹在这世上是担负了许多的重担，我自己没有答案。我知道一个姊妹，我去到欧洲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之前在另外一处，我们来到那个地方，弟兄们就问我，告诉我说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姊妹有一样的需要，你可以向他们说一些话吗？因为我实在觉得这事是困难的，我宁愿在那里说到释放信息，但是当弟兄们跟我说到说在那里有20个姊妹，但只有一个弟兄这样的比例，这实在是太困难的事。我在那里花了5分钟，花了时间鼓励他们说他们可以做什么。在那里姊妹们起来开始批评我，他们说我祷告了， 我祷告了，我也流泪了，我现在需要得着婚姻，我现在要到网上去，我要去把我自己的情形放上去，我要在那里找到一个丈夫，我在那里听他说话的时候，我实在是里面说难怪你现在是还是单身的，实在是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事能够让你能够顺服下来。然后他说，他也说到一个姊妹在一处的姊妹，他真是做了这事，他把他的照片放到网上分享了他许多的东西，然后他得着了一个丈夫，一个穆斯林的，他与这个穆斯林的结婚了，他把他的基督徒的生活都放弃了，然后他现在有了一个小孩，我们如何能够去推荐说用那样的方式呢？实在是我们需要知道有属灵的一面也有实际的一面。我告诉这些受训的学员说，若是神我们的父不是在你婚姻上的源头，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若是如此，你要将你要告诉你要向他祷告说，你要让向你的父天上的神祷告，要照着他的旨意来帮助你的婚姻，不要让任何其他的事成为你婚姻的源头。然后你的祷告要继续说，主啊，你的选择，我想要盼望成为像利百加那样的人，我要把我的盼望、我的要求、我的标准都放下，我要你的选择，因为你是那样子最好的决定者。然后这会如何成事呢？也许我在这里是说的太夸张，太夸大了。我盼望我能够像对着全地的人说，尤其是青年的弟兄们，你们要起来，你们要真是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做真的丈夫，要向主求。我要说，所有的弟兄们都应该是男人，因为他们就是如此。你得着了主的带领，你得着了主的交通，你应该迈出第一步。实在是，但是帮助这些弟兄们是不容易的。我们不想要去推他们。你里面没有这个需要吗？你里面没有觉得缺乏吗？不完全吗？有一次在弟兄们的交通当中，我是可以很直接的，但是一个实际的带领说关乎到我们的受限制，我要给你一个例子。然后再说到原则，我知道这样一个姊妹，她从全时间的训练中毕业，她是在执事站里面服侍，然后另有一个弟兄，他也从全时间的训练中毕业了，他无论是在个性上、信仰上都是很不错的弟兄，他们一位在密西根，一位在加州， 我在那里有一种的渴望，有一种的盼望，说他们会是很好的一对。我在里面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这样的机会。但是我知道这个姊妹里面也是渴慕会结婚，她也想要知道这个人是谁。经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就问她说，某某人，你觉得若是我与另外这位弟兄联系，问他在祷告里面考虑与你有一种的交通，你觉得如何？那他是里面你是有平，他是里面是有平安的。我也以同样的方式问那位弟兄。之后的在一个特会里面，我就见到了这位弟兄，我就问他说，我想要与你交通到这件事，若是你愿意在你的祷告中与这位姊妹有一些交通吗？我想他对此事是敞开的，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操控或等等的事。那过了一周之后，这个弟兄就跟我说我觉得里面是有平安的。那这位姊我就跟这个姊妹说这个弟兄是敞开的。那在那时候姊妹对我说是可以的，也许他在里面是欢喜快乐的。那我就帮助他们交换了他们的联系的邮件。那长话短说，他们就在邮件和电话上联络来往，并且直到他们个人的见面，直到弟兄也得着了带领，他们至终是来在一起，他们真正的交往、订婚、结婚，并组成了一个家庭，他们实在是欢喜快乐的。在另外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姊妹们也许是有那样的直觉，但是他们没有那样的智慧能够帮他们成事。但这个时候若是我们他们需要一些的帮助。在另外一个案例里面，一位姊妹在 DC， 另外一位姊妹弟兄在加州，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但是事实上他们会是很好的配在一起，他们配在一起了，他们组成了一个家庭。在另外一个时候，这是在国商节特会之后，在那聚会之后，这是在一个旅馆亚特兰大的旅馆里面，我在那里看见一个姊妹和弟兄，他们在那里彼此的交谈。我知道他们都是渴慕能够进到婚姻里面，他们都认识我。我就与那个姊妹说话，我就问她说，你现在里面感觉如何？你觉得好吗？她说真的真的很好。我说我也是。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因为一个成熟的，在他50岁的弟兄， 他就来到这个弟兄那里，他对他说，我盼望你能够与某人见面。他说，这是某某人，这是某某人。他走开了。然后你要知道，有主会用使用他的身体，有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你知道有人在那里操控这样的事但是却是造成了对婚姻有许多的离婚的事情。在几年前我在欧洲的时候，我说我要到北欧去，我要在那里为某某人找到一位高大的有能的男子，但是确实没有。我要说在这里没有简单的答案。我知道我们只有十分钟了，我需要接受我里面的带领。我们需要是敞开的。我不是要说我们去推广，不，这事就是那样子发生了。我知道。你知道有一个已婚的姊妹，她在她的工作中遇见了一个男子，你知道这个姊妹她对他说，他说你要知道我是为何而活，我是做什么的，我是为着基督而活，我不会放弃这事，为着任何人或任何事。若是这是一位未婚的姊妹，他说，你说若是你要与我结婚，我盼望与你结婚，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若是要结婚，我却是要为此而活。他们是不同的种族的，他并没有说你要来我们的聚会，你要如何如何，但是他们是经过了那样的过程，这在这几十年里面都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姊妹们，我盼望你们明白，新耶路撒冷是有12个门。不要妥协，不要让你自己妥协。在德州有一个姊妹，她在那里全时间的服侍，然后她离开了。两年之后，她在一个主日出现，她带着一个 男子是他的丈夫，他将他带到主面前，带到恢复里，带到召会里。当 李弟兄要我回到这个安纳汉，在那个时候训练快要开始，在这里在训练中有一个新的人，他乃是这个女子这个姊妹的丈夫，他将这个人带到召会，带到恢复中。他经过了全身心的训练，他又去到欧洲去，有那样的全时间的服侍。我不是要说你们都要如此，但我要向你们说，我们要向那个全班智慧的神祷告。确实是在弟兄们里面也有那样同样的需要，乃是他们需要得着他们的配偶。末了，我想要用这样的话来作为结语。也许这不是最令人欢喜的话，因为这不是一个问题。礼拜五，你有说到在2018年的时候，参会的人数，有一天晚上参会的人数很低，因为有的圣徒在看这个 NBA 的球赛。你说到这是有一些圣徒们他们缺乏他们的意向，这是发生这事难道不是有什么原因的吗？若是那些圣徒在看球赛，是不是因着说那个信息并不是对他们有帮助的？到底是什么事让你觉得他们是缺乏意向的？我想要说，我不知道说那里有的人没有来，事实上是同工们同工们发现他们有一些缺席的情况。事实上是有一对夫妇他们在看球赛。这对我来说这不是一种的批评，这都不会影响到我，但实在是这样的攻击不会，这样的批评对我不会有什么的影响。但我会说，我关切的是你说这个信息不是那么的有帮助。你要知道，也许你没有看见，说神的话在提摩太二章前书二章四节那里说到，说一种的健康话语的教训。我在这里说到许多的，也许他们是在看 NBA， 也许他们在球赛的间隙，他们就在那里传福音了，他们在那里跪下来祷告了，也许他们去参加了那样的舞会，在那舞会之后，他们喝了酒，喝了伏特加，他们开始读生命读经了。我知道这是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但亲爱的圣徒，你并不了解，并不理解。也许你的想法改变了，你并不清楚，这不仅仅是一种的意向，这实在是爱了这个现今的世代，就成为了一个一心两用的人，一只脚在召会里，一只脚在这样现今的世代里。我相信许多的人可以见证，这是这个在爱中的对他们的关切。 我需要停在这里。现在离九点还有几分钟。我会让这个电子邮件的这样的方式继续的打开。你可以，我会用一种方式来向你们匿名的回复，这样你们不会被暴露。这是今年的问题和回应。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如何，我的感觉乃是他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实在是为着这些问题，这些人，把他们带到祷告里，愿主在那里，愿主顾惜他们，安慰他们，让他们成为基督身体里活的进攻用的肢体。这是我们今晚，我想今晚可以停在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可喜悦的时间。愿主祝福你们，乃是多份多方的，也是每时刻的，也在每一个不同的情形里都是祝福你们。